雅各全家落户埃及。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天父爸爸的带领真的好特别呢？从迦南到埃及，从管家到囚犯，从囚犯又到宰相，从丰收到饥荒，好像在爬一座很险峻的高山，一路上是高高低低的，才能不断的往上攀升。雅各一家人经过了分分合合，终于真的要团圆了。雅各听到儿子们告诉他的好消息，又看到他们从埃及带回来的礼物，他一心啊，只想赶紧到埃及去看看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。很快的，他们就收拾好行囊，搭上埃及带来的马车，往埃及去了。走了没有多久，就经过了别示巴。雅各叫大家赶紧停下车来，大伙就停下车了，雅各也下了车。你猜他打算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，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。雅各一家人收拾好所有的财物，没有多久就到了别示巴。雅各让车队整个都停了下来，接着在那里让孩子们帮他筑了一座祭坛，他就在那边向他父亲以撒的天父献祭。当天晚上，雅各突然看到奇怪的景象，同时又听到天父爸爸对他说话，就叫着
雅各，雅各。
他就回答说，
是，天父爸爸，我在这儿啊。
天父爸爸就对他说，
我是你的天父，也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不要害怕到埃及去，你放心，如同我应许你的，我必使你的后代在那里成为大国，我会亲自和你一起到埃及去，并且亲自带你的后代回到这里来。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的儿子约瑟还会在你的身边给你送终的。
雅各听到天父爸爸的应许就更加安心了。于是一行人又从别示巴再度启程，坐上埃及王送来的车，带着在迦南的牲畜、财物还有所有的儿孙媳妇就一块住到埃及去。这一行人由雅各领头的儿孙加起来有66个人，再加上在埃及的约瑟一家四口，那最起初住到埃及的以色列家就有70人了。雅各他们一抵达了埃及，就要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要他带约瑟到歌山这个地方先碰面。于是到了歌山的时候，约瑟也正坐着他的车往那里去。父子俩一见面，约瑟就赶紧拥抱着父亲，相对大哭了一场。雅各擦擦眼泪对约瑟说，
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没想到还能亲眼看见你，现在要就是让我死了我都甘心呢。
他们彼此寒暄了一番，全家人都开心极了。接着约瑟对他的兄弟和家人们说，
爸爸，弟兄们，我得先回去向王报告，告诉他我的兄弟们和父亲一家人已经从迦南搬到这儿了，我会跟他请求，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牧放牲畜为生的，也大部分都是牧羊人。我们记得让他知道你们都带了牛羊和所有的财物来到这儿。所以啊，当埃及王召见你们的时候，会问你们的职业，你们就要这样告诉他，就说你们跟祖先一样，以放牧牲畜为生的。这样他们就会让我们住在歌山一带，不用跟埃及人住在一处的。
约瑟会这样告诉他的家人，是因为知道埃及人往往不喜欢跟放牧牲畜的人来往，他们觉得那不算一个高尚的职业。而约瑟会这样，也是希望家族不要跟埃及人混杂在一起，才能保持这个民族对天父爸爸的专一信仰呢。同时，歌山这个地方也确实比较适合放牧的独立发展哦。于是约瑟前去报告埃及王之后，就带着五个兄弟去见埃及王。约瑟对王说，
王啊，我的父亲和兄弟们从迦南带着牛羊和一切的财物到这里来了，现在他们就在歌山地区。
接着埃及王就问他的兄弟们说，
你们呢在迦南呢、啊、都是做什么为生的呢？
他们就回答说，
陛下，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，是以放牧牲畜为生。因为呢，在迦南地区的饥荒实在太严重了，连我们放牧这些羊群的草原啊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只好搬到这儿来了。请陛下容许我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区。
埃及王听了，就对约瑟说，
很好，约瑟，现在既然你父亲和兄弟们都到了，埃及的土地在他们面前，可以任他们选择，也可以住在我们国中最好的地区歌山。对了，如果他们当中啊有很能够照养牛羊的人，你得帮我看看，挑他们出来管理我的牲畜。对了，那你的父亲呢？
埃及王这时候想到约瑟的父亲也来了，就要约瑟去带他们的父亲雅各来。于是约瑟就带着父亲雅各进到王宫来见埃及王。雅各看到了王，就为王祝福请安。在他们寒暄了一阵之后，王就问雅各说，
您多大年纪了？
我寄居人世已经有130年了，这些岁月又短又苦啊，远远比不上我的祖先呢。
雅各这时候回答了他，这130年其实算长寿吧。雅各的回答虽然很谦卑，可是也让埃及王对他的祖先有所好奇。这下子王跟雅各就聊了开心了起来。到了该告别的时候，王又接受雅各给他天父爸爸的祝福，才离开了王宫。约瑟就遵照王的命令，将父亲和兄弟们安置在埃及的歌山地区，而且呢，把靠近兰塞城国中最好的土地给他们做产业，特别还安排分配粮食给父亲和所有大大小小的家人呢。饥荒持续蔓延着，也越来越严重，到处都在缺粮。埃及人和迦南人都已经饿得身体衰弱，所以不断的有人跑去王宫买粮食。他们来买粮食的时候，约瑟就为埃及王卖粮食。只是当这些人买粮的钱都已经用完了，埃及的百姓就来见约瑟，对他说，
宰相啊，我们的钱都用光了，要想想办法给咱们粮食啊，不然大家都要饿死了。
约瑟想了想，就回答他们说，
各位，这样吧，如果钱用光了，就带你们的牲畜来抵换粮食，反正现在也还不能耕种，先换了粮食再说吧。
于是他们就把家里头的牲畜带到约瑟那里，用他们的马、牛、羊、驴来换取粮食救命。结果这一年，民间所有的牲畜都成为埃及王的了。接下来百姓们就更惨了，就告诉约瑟说，他们真的也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和土地了，可是再没粮食真的都要饿死了，要约瑟再替他们想想办法。他们一起商量了一会儿，大家想，反正田地都荒废了，就请约瑟答应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劳力和土地来换取粮食。他们就对约瑟说，
这样吧，只要你给我们粮食让我们活下去，也给我们种子让我们可以种田，那我们就让王拥有我们的土地，我们自己也当王的奴隶，替他耕种吧。
就这样子，约瑟替王收买了埃及所有的土地。而在饥荒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纷纷的把土地都卖掉，而且当成王耕种的一个仆人。在那个时候，只有祭司的土地他没有机会收买，因为呢，他们是从王那边领取固定的生活津贴，所以不需要卖掉自己的土地。在饥荒渐渐平息的时候，约瑟对百姓说，
既然我已经替王买下你们和你们的土地，那我就供给你们种子，让你们来播种。收割的时候，记得要把你们收成的1/5给王，其余的就归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属做粮食，也作为种子吧。
原来约瑟是要帮助这些百姓渡过难关的，虽然他们的田产和自己都卖给了埃及王，可是约瑟为他们留住大部分的田产了，所以百姓就回答说，
宰相，你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啊，救了我们的命，又这样善待我们，我们一定为王好好的耕种的。
接着约瑟就把这个要求定成埃及正式的法律，只要每一个人的农产收成1/5都要归于埃及王，也慢慢成为埃及税收的方式。这个法律呢，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都一直在执行哦。 雅各一家在约瑟的安排下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区，渐渐的繁盛发达。就在雅各在埃及过了17年之后，他也即将面对生命的终站了。小朋友，以色列民族进入了埃及，没想到一家人因为约瑟一个人顺服天父爸爸，就让他们免于饥荒的危险，而且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。这下子雅各要面对死亡了，而约瑟和他弟兄们是不是可以和睦相处呢？小朋友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。